圣灵是更新的灵，圣灵是批判而重建的灵，圣灵是光照审判的灵，圣灵是赐生命的定律的灵，圣灵是 dynamic spirit， 是有动力的、活泼的、改造性的、刺激性、启发性、光照性、大有能力的圣灵。所以我讲圣灵论，我不愿意和大家谈教条式的知识，我要与大家谈怎样在他的活力中间呢，认识他的运动，认识他的能力，认识他的计划，认识他的作为。阿门。OK，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谈到了现在的有关于圣灵的教导啊，实际的状况，从我们这一刻要怎么去了解，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如果你们看一些神学的书，你会发现系统神学的书几乎很少有专一章圣灵论的，很少。那很多的 reform 的 systematic theology， 就是归正中的系统神学的教科书，都是把救恩的实行、救恩论，就跟圣灵论合在一起。就是我刚才所提的，这加文神学的贡献，就是把圣灵的工作拼合于基督论、救赎的事实这一方面。OK， 那现在先把两句话交代出来。上帝给世界上的人最大的恩赐，就是赐下基督。上帝给他的教会最大的恩赐，就是赐下圣灵。啊，这个都是关键性的词句啊。啊 ，The greatest gift of God to this world is His Son, and the greatest gift of God to His church is His Spirit。啊，大家来讲一下吧。上帝给世界最大的恩赐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给教会最大的恩赐就是圣灵，所以圣父把圣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上帝把圣灵赐给教会，使圣灵成为被应许而赐下各样恩赐的源头。所以呢，这世界因有基督的道成肉身，产生了看见大光、明白真理、可以领受救恩的开始。教会因为得了圣灵，得做了神的继续不断内住的同在，以及领受所给我们的恩赐，作为侍奉、肢体交通的恩典，感谢上帝。那如果我把五个事情或者五个题目把它排列下来的话，那你就知道了圣灵的地位在什么地方了。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圣徒，大家念念下吧。这一圈是神，这一圈是神所做的伟大的工作。那么接下去呢，就是宇宙或者创造的世界、造化。那在这五个名词里面呢，圣灵在中间，我这样排的啊，因为它整个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圣徒这个系统中间的中心工作者是圣灵。 他整个的工作者，最重要的工作者是圣灵。圣灵启示圣经，圣灵重生圣徒，圣灵使人认识圣子，他荣耀基督。圣子使人认识圣父，所以借着圣灵，我们领受了父的生命，回到上帝面前。是圣子拯救我们，但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就领受了父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对圣灵的认识，正整个系统就在正统里面；对圣灵的认识，悟我们整个关于神跟他教会之间的关系都错误。这个缘故呢，如果能够在对圣灵的认识跟圣灵的工作上面误解的话，你其他的系统一个一个自己崩溃。这是所以撒旦在这一件事情上，圣灵论的事情上，成为攻击教会，使教会偏差走错的原因。这是个 key， Holy Spirit is the key。 那我们都知道了，耶稣基督是神人的什么中保，这是在哪一种工作上或者哪一个范围里面称耶稣为中保的？在救赎上，在拯救我们，使我们与神归于和好，使我们领受神的生命，使我们罪的赦免，使我们得罪永生。基督是神人的中保。那么呢，我如果用这样的定位来看呢，圣灵是很多重要的事物的中保。所以我把这几个名词列出来，是神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帝创造万物，上帝借着什么创造万物？上帝的灵，对不对？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用灵气把生命赐下来，万物是借着耶和华的灵而被造的。所以呢，圣灵是创造界的中保，是上帝与被造的世界的中保。上帝创造万物的媒介是圣灵。有一个人问，圣灵是不是心理作用？那个一个苏格兰的神学家说，圣灵是不是心理作用，我们来看看，当还没有心理以前有没有圣灵。结果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问，那个时候你的心理在哪里啊？所以这是优先于一切的，一切神存在之外的被造存在没有存在以前。我再讲一次，在除了神的存在，一切被造的存在还没有存在以前，照着神的存在所运行的创造的大能，一个媒介使其他神之外的存在可以因被造而存在的创造动能，这个叫做圣灵。所以神的存在从万物的存在中间，这个创造动能成为媒介的这个中保是圣灵。万有因圣灵的创造动能而存在，存在在神面前。所以创造的中保是圣灵啊，这个名词你在什么书都看不到的，在归正学院听到的。接下去，
在《楞严经》里面讲，不是万物是借着道，
是啊，
道
是上帝借着道创造万物，但是呢这个圣灵是道的灵，是耶稣的灵，是基督的灵，是上帝的灵啊，这个灵就运行在要被造的万物中间，所以可以说道是那个总原则啊，这个灵是创造的动能，是这样的。创造中间呢，你不能把任何一个位格撇开的，救赎的时候也不能把任何的位格撇开，启示的时候也不能把任何的位格撇开，因为神创造，神救赎，神启示，神是三一的神，所以我们所以父子圣灵同创造，父子圣灵同救赎，父子圣灵同启示。大家说，父子圣灵同创造，父子圣灵同救赎，父子圣灵同启示。那等一下我会很详细的谈到那方面，所以大家稍微忍耐一点点好不好。那接下去，人认识上帝的时候，神人之间，救赎的中保是基督，认识神的中保是谁？是圣灵。这个也是很多的书没有提到。那这是根据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一句话，除了人的灵谁认识人呢？照样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所以这个是呢 epistemological mediator between man and God， 人与神之间知识论的中保是圣灵，人与神之间有认识功能的交流的中保是圣灵。从神那一方面来看，透过灵把自己启示给人，从人这一方面来看，透过灵的启示我们认识神，明白了啊？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神？当你看报纸的时候，你的狗跑到你脚边来，你的猫跑到你脚边来，你那个时候对他说我没有时间，我正在看今天美国教育的制度的情形，我现在不能够跟你玩，他也听不懂你的话嘛，所以你就没有时间跟他玩的时候，用你的脚摸摸他的头，碰碰他的毛，他就很满意了。因为到底在他的价值观里面，手脚的分别他分不清楚，他没有价值层次，所以呢，你用脚摸他，他也很满意；用手摸他，他也蛮满意。但如果你的太太来，你真的忙着用脚摸摸他，他打死你。因为价值观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我想不必讲，你一定明白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你的狗要什么？为什么？因为呢，它的一举一动就把它最简单的心理用生理动作表达出来了。但是你的一举一动、一思一想，它怎么想都没办法明白，对不对呢？因为高层次的货物知低层次的货物是理所当然的，低层次的货物明白高层次的货物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局限跟等级之间的关系，所以才有那一句话，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人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但是心灵的感受，没有受教育的有时比有受教育的更敏感。男女之间的不同是男人要很男人很笨的，要想的半时想通，女人说我早就知道了，因为他的这就功能是从灵界产生出来的。所以男人分析啊，原来这个人这样，他的现在你才知道，我第一次看他的壁纸我就知道他坏蛋。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呢，是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用这个道理的原则呢，保罗推到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所以圣灵是使人能知上帝的知识论的中保。 Holy Spirit is the epistemological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
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一样的，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赐。
可是那个时候人被创造
时早就存在的。你没有结婚以前，你的这公公就把你的丈夫生下来了，不知道后来找到半子才找到，还没有赐给你，就这样简单。哎，所以呢，旧约的圣灵是神，按他的时间，按人的需要，按他的方法。什么时候工作是他的自由，到新约的时候，圣灵赐下来应许的灵住在你里面，永远与你同在，变成我们所能享受的神存在的具体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地方。 OK， 那么有关于那个还有很多题目可以谈的，特别是李长寿的观念，从这个圣经不同的地方，什么一大堆的事情，那个时候圣灵理论的每一个神学题目，越想越听越懂越喜乐，对不对？啊，很多很奥妙、很好的东西在里面。第三样，在上帝与圣徒中间，就是教会的分子，是透过圣灵。把上帝的生命给人的，因为圣灵是赐生命上帝的灵，这句话是罗马书第八章提出的，赐生命圣灵的力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力，所以 the law which liberates us from the law of deathAnd the law of sin is the spirit which gives us a new life. 赐生命的圣灵的灵，是上帝的圣徒，是透过圣灵的重生把生命赐下来。所以灵命的事情上，上帝与圣徒之间的中保是圣徒，我们借着上帝的灵得着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By the Spirit of God, you have the life. 我在这里里面完全没有意思贬低基督啊，完全没有意思贬低基督，因为圣灵所带来的生命就是基督为我们从死乎或彰显出来的那个生命。But 我们讲圣灵论的时候，你就不要忽略了，当我们被造的时候，上帝借助基督造我们的时候，是借助圣灵的能力使被造的有生命。当上帝启示圣经的时候，启示的道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是那道成肉身的道嘛，而这个道是透过圣灵启示下来的。当基督把新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成为得永生的人。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他们。约翰十七章第二节，我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把这个永生赐下的时候，是通过圣灵的重生工作。所以呢，圣灵是许多事物中间的媒介。正像我们刚才提到，圣灵把人带回圣子，圣子把人带回圣父，借着圣父在子里面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圣灵启示圣经，圣经又光照圣徒，而圣灵借着他的光照使圣徒又明白圣经。所以这个中心地位的圣灵有很多的工作是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忽略的。除此以外，上帝把他的道赐下来的时候，就人无圣徒神从神的道中间的这个上帝跟他的道的这个中介，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你在这里看见创造的工作上，圣灵有中保的身份；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圣灵有中保的身份； 在神的道启示的人间的时候，圣灵有中保的身份；在神的生命进入人生命里面的时候，圣灵有中保的身份。所以圣灵工作重要到一个地步，不是灵恩派所讲的那几件小事可以完全概括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福流在传统中间缺乏去阐明去发现，以至于变成不重要。所以今天要恢复整个教会正统完全准确的圣灵观呢，就应当从全本圣经去挖掘出他的本性、他的工作、他的影响是什么。不是单单从灵恩派的指责中间的那种非常局限无知简陋的观念带来我们的自卑感，也不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些工作我们就以为我们没有做过，因为这些都隐藏在教会历史中间许多伟大的教训中间本来就有的，也在圣经里面早就提得很丰富的。所以我们要振作起来，从神的道重新发现圣灵做的工作是什么。现在我问你，圣灵所做的最大的工作你认为是什么？啊，把基督带到人间，
可以把天上的道带到地上。
OK， 还有统治你的改变。OK， 还有
把天上的道从天上带到地上。
你上过我的课了，你记得很清楚了啊！把道从天上带下来，这是圣灵最大的工作。这个道在天上，圣灵把它带到地上来。带到地上来的用两种形式显明给我们。第一，在肉身的形式叫做基督，也就是透过王一鸣弟兄讲的感应同你玛利亚，把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第二，把道透过末世众先知使徒的感动用文字的形式带到人间，叫做圣经。这是圣灵的两大工作啊，这两大工作归纳起来就是工作，把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大家说把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这样呢就可以对老子说，好啦，你不必再麻烦啦，你讲的道是道可道非常道，耶稣基督讲的道是道可道乃常道，是道自己成肉身，难道道给我们听的道是可知道？所以以肉身形象以肉身形式来到人间的道是基督，以文字形式来到人间的道是圣经。而基督是道，圣经是道，基督的道跟圣经的道结合起来叫做道在人间。道有形有体，有神的智慧丰丰富富充满在他身上。道是我们看见上帝，那不能见界在能见界的代表就是有形有体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不能知在文字中是我们可知的就是新旧约被启示下来的完整的神的话，这个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那么其他再下来的工作呢，就是透过这个工作我们所知道的神的其他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把道带到人间成为圣经，我们不能知道上帝其他的工作。如果不是把基督带到人间，我们不能经历重生得救领受新生命的工作。所以其他的工作都附带或者服输在这两大工作，就是道在人间的工作。阿们。如果圣灵没有把基督 借着道成肉身感应玛利亚带到人间的话，没有人可以真正重生得救。如果圣灵没有把上帝的道从天上带到人间，借着末世启示感动先知使徒写下圣经，你没有办法知道上帝其他的工作，何况经历其他的工作。所以圣灵是很重要的，对圣灵的认识是很基本的，很关键性的，好像一个 key factor of understanding all the wisdom and the planning of God。 你要明白上帝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计划，你要先从正确的圣灵论开始。因为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打开这段圣经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九节来读，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第十节，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不是什么都知道，我们只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意思就是说，隐藏的事永久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属于我们，与我们的子孙。这是在申命记29章29节。而神愿意启明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神不愿意启明我们之后，我们就不能知道。所以我们的知是局限在神的主权、神的乐意施恩，透过他的灵向我们启示的范围里。这样我们感谢上帝，圣灵竟然愿意把神要我们知道的主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以后到天堂会不会完全认识上帝啊？啊，我们没有办法向上帝认识他自己，我们只能照着他乐意启示我们认识他的范围去认识他。清楚这一点吗？啊，只有神自己的知识是全然的，神之外的一切被造物的知识是受限的，而受限在几个因素：第一，神创造给你的功能到哪里就到哪里；第二，救赎以前罪的玷污带来的限制，所以呢，你没有办法超越；第三，神这一个启示的时候，他的范围在哪里？所以呢，上帝是神自己，只要他是全然万有都有绝对正确周全知识的神。被造的就被造在知的范围里面到多少？第二，有罪以后的限制到多少？第三，就是他启示的时候所给你的范围多少？当你能达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是神的怜悯。但是你在被造界中间的知识到了最高的境界，也不能比神是完完全全知识的绝对者的境界。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像神认识自己来完全，我们只能认识神在神要我们认识的范围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所拯救我们脱离罪的限制，达到最大的可能性在那个范围里知识。啊，这个知识论的中保是圣灵，所以若不是透过圣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情。 有什么要问的问题没有？如果有，感谢主；没有，也感谢主。因为圣经说反思谢恩，当你有的时候表示你开始受刺激，开始思想；当没有的表示你已经开始了解，圣灵已经做工了，那你就不必再问了。有没有问题啊？道也是灵，根据哪一句？啊？那你是说道是灵，或者神是灵？道就是神，所以道就是神，神就是灵，灵就是道，就全部在一起。啊，道是灵，是从约翰六章六十三节来。耶稣基督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你不要用这个代名词的数学方法把它全部连在一起。上帝是灵，道是灵，道是生命，你不能反过来。生命就是道，生命就是上帝，不可以的，你明白吗？上帝是灵，对的，灵是上帝，不一定。上帝是灵，但是上帝也造了他灵以外的被造之灵，所以灵就是上帝，不可以的。 OK， 道就是上帝，道与上帝同在，但圣经没有说上帝就是道。那么我对你们讲的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不能反过来说，所以呢，灵就是道，然后呢，生命就是道，因为有其他的被造生命。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呢，提到上帝、道跟灵，你就提到三个位格的问题，我们会提到的，就是原有的本体的神，从神本体生出来的道，以及从神本体跟被生出来道的本体产生出来的灵，才叫做三个位格的三一真神。所以呢，这个从本性来说，三个位格是一样的，但从名词来说，不要随便分掉。还有什么题目没有？要问的没有？不要回去了，才哎呀，我要问，忘记问。明天的题目和这个没有关系，你在问的时候我就说你是考古学家。请。你说什么？基督旧约里面上帝的人感动扫罗了，感动先是，是谁？啊，旧约没有赐下这个字，降下有，上帝人降在他的身上，上帝人感动他，那个降下有点像鸟啊，飞了以后就哒哒哒就停在一个地方，什么意思呢？等必要的时候他再飞过去。所以你看挪亚方舟，当水位降低的时候，挪亚不知道到底大地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他就放出鸽子，鸽子飞了以后就飞回来了，他就知道没有栖息之地了。第二次再放的时候，鸽子就不回来了，他就知道地已经干了，鸽子不必回来了。那么呢，有一个解经家叫做 A.B. Simpson， 我不是说一定要赞成这个解经，他很有趣的，他是预表圣灵在旧约的时候出去再回来，到了新约的时候出去不回来，很有趣味啊、哦，很有趣味。为什么旧约的时候圣灵出去再回来？因为旧约里面神使用人的时候是用一段时间成就一个事业，完了以后就把它收回来。 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圣灵被收回的可能。大卫才诗篇五十一篇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灵，有没有啊？求你用牛膝草接近我，使我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灵。所以旧约的灵是赐下给你，是降下给你，这类完了可以收回的。但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十四章十六章所提的圣灵论是不一样的，圣灵来要住在你们中间，直到永永远远，变成你们从前呢，最多是借你住房子，现在呢是房子送给你。那当然不一样了，你是永永永永远远与你同在的上帝，你才叫做上帝的儿子，你的特权大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信徒所领受的恩典，是旧约的先知都不能够相比的。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生下来妇人生下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的，但是天国里的最小的比他更大，因为他在旧新约的交界处，那是圣灵还没赐下来，永生还没赐给那个信的人。这是旧约的人灵性高超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查出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查出上个永世的计划，连天使都要查看他们所明白的事情，因为这些先知靠着基督在他里面的灵看出这些计划，讲出受圣灵感动所讲出的预言出来。但是呢，他们领受的灵是在这份上需要的浇灌，在神所做的工作中间所需要的高牧，还不是他们永远可以享受内住而不离开他的那位神。所以呢，信约说圣灵是所应许的圣灵，这所应许的圣灵最具体的应许的表现，就是耶稣对门徒吹口气，你们受圣灵。那个时候他们受了圣灵没有呢？没有，他们受了受圣灵最具体的应许，而且不是先知讲的，是赐灵的基督自己讲的。旧约里面上帝要赐下灵是先知讲的，新约里面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你们受吧，是基督自己讲的。所以这个吹气的事情是神自己的作为，圣父创造的时候吹气，圣子应许圣灵的时候吹气，除此以外没有人可以向人吹气受圣灵。所以 Benny Hinn 的吹气是冒犯，是冒充，是完全违背圣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要以为哇他最像耶稣的，耶稣吹他也吹。所有圣经里面圣灵的感动，人是起来的，不是掉下去的。如果圣灵工作使人分层沉睡跌下去变成不省人事，你就要怀疑他了。圣灵来不是叫人沉睡，是叫人苏醒，叫人眼目清醒，叫人悟性开发，叫人明白真理，叫人思想通达。所以圣灵绝对不麻痹理性，大家说，圣灵绝对不抹杀悟性。所以那些你要小心的唐崇荣只讲理性的人，也就是他们是盼望不用理性明白圣灵，是违背圣经。理性被抹杀、被催眠、被麻醉以至于神志不清的工作，绝对不是圣灵的工作。你说你这样讲就冒犯，只有假的怕人家查，大家说，真的东西不怕人家查，你越查他越怀疑他，他越显出他的真，可以攻破你的怀疑。所以你要抓到这些要诀，否则的话你再来上课我也不收你，不可雕不可修不可教的。你不要用 林恩派那种死事而非人的吓我，我从年轻跟他吓吓吓吓到最后变成吓不倒的人。到最后我们去查救他的时候，他发现了和上帝的道完全，我发现和上帝的完全不一样。好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请，一二三，你。我刚才提到一个媒介，媒介性的，所以啊，是媒介性的。那他，但是他是位格，他是位格，所以他的位格的工作是站在神与人中间，使人明白神的道。因为如果他不启示，我们不能明白。所以这个中保性当然不从基督是中保这个我们的观念中间，他借着自己的牺牲实在的神与人中间的圣罪和那个身份，没有那样具体的。所以用这个名称，如果你们不同意可以不用，不一定要用这个名称。当然这个就是给你提醒到，如果在神与人中间没有圣灵的话，那你怎么认识他？说神与人中间圣徒中间没有圣灵的话，你怎么领受圣灵？说神与这个物质中间没有圣灵的话，物质怎么被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使人的生命，使万物得到气。你看约伯记啊，万物因上帝的灵啊吹起，因为上帝的灵而有的生命，是这样，是这个意思。您一直追求灵性，或者灵性一直追求，可以像基督一样，像就不是是，是就不必像。大家说，像就不是是，是就不必像。如果人家说你很像 Bush， 你不要快乐，可能有人子弹打到你，你先死。你像，你不能作为不是，你还是不是神。而人像上帝，好事情吗？啊，人像上帝好不好啊？祝我愿像你，好不好啊？好，但是像上帝可能变成不好的事吗？可能，撒旦就是天使长，我要像上帝一样坐在高位，就变成撒旦。所以同样一个追求啊，要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啊。同样数算百姓，有的就被记下来变成民数记，有的就被审判的半死，大卫半死半活，因为他是数算兵丁。同样一件事，背后谁做原动力催逼你，那个动机神要看的。所以灵恩派的人，有哪一个灵恩派的领袖像耶稣基督的？我挑战回去啊！啊，灵恩派说，如果你很追求，你会像耶稣基督。哪一个灵恩派的领袖像耶稣基督？你找 Benny Hinn。 耶稣是生在马槽的，他是买私人飞机的。当人问他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人在问他：“你这个锤人很多倒下去，这是什么工作？”他说：“我也不知道。”那灵恩派有几个领袖，一个被关在监牢45年，叫做 James Baker， 另外一个 Jimmy Swaggart 是找基灵的。所以灵恩派有哪一个领袖是追求圣洁谦卑到最后肯像耶稣基督的？我不知道，哎，那我孤陋寡闻，请你启示我好不好？很多灵恩派的领袖发生性泛滥的问题，性生活不检点的问题，但是他一上台的时候， 口若悬河啊，侃侃是，都是大言不惭的。圣徒很多不是在这种激烈的外表的运动中间产生出来，是那些真正谦卑敬而顺服神思想上的话语的现出来。今天的教会受现象界的这个吸引太大了，因现象产生的评定的标准是太软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见那些静静安静遵行神道的人，有很大的多数是还没有露面还没有露头的。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自己感到非我不可的话，上帝会用一句话来打下他。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除了我没有人这样侍奉你的，他们连我的命都要取掉。耶和华说，我留下7000个未曾向巴黎亲嘴，为什么向巴黎屈膝的。上帝讲话很温柔，比伊利亚更温柔。所以结果温柔的话中间告诉伊利亚，你以为你是百分之百吗？ No， 你是7000分之1，你不重要，你懂吗？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个几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分心家，特别是灵恩派有这个惊天动地如火如荼的运动家的现象影响。如果他们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连主的学里面最爱主的人的灵性都不如的。他可以讲哇，追求像耶稣基督一样，我问哪里哪一个灵恩派里面哪一个人真正变成像基督一样。相反的，有很多默默无闻跟言的宣教士，在乡下内地，在孤岛，在这深山野林偏僻的荒地中间，他们是很安全很圣洁很爱主的。 OK， 还有你的问题。
就是我在灵粮堂看到有一些
牧师。你是灵粮堂会有吗？你是在灵粮堂聚会的吗？不是哈。啊，现象就是怎么解释？就是这样解释。在贾加达有个很大的教会，那个礼拜堂，如果你们有奇闻去看的，它有两间礼拜堂，一间会坐2800人，挤满的时候3500，另外一间可以坐3000，挤满的时候4000人。所以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礼拜堂，海外的，中国不讲的，是在印度尼西亚。不是在台北，不在香港，不在美国，是在印尼。那如果主许可，我会盼望建立一个可以做4000人的礼拜堂。那么如果归正修院10周年的时候，全部到印尼去上课，好不好？啊，你们除了机票以外，如果在加加达，就所有的吃所有的住给你免费，那学费你们照付。那他们请新加坡一个牧师，新加坡人都不认识是谁的。讲到讲到以后呢，要受圣灵，到前面来，他们就来了，来到前面了。试试想，哎，我们教会从来没有一个传统，现在有个新的事情发生，他们注意看，他就按手，一按手，一个一个倒下去，倒下去。牧师们就紧张了，教会从来没有这样事，怎么办呢？跌下去了，如果头碰到后面破了怎么办？所以有的人就快快预备手，一跌就扶着他，免得他碰在石头。好像圣经讲的有天使扶着。那么他们呢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情，就派他们的牧师里面最年长的一位，是我的学生，到我家里来问，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这个牧师一祷告，人会倒下去的。那么倒了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到底是不是圣灵？根据唐牧师你的看法怎么样？我当然呢心里就求主怜悯，给我没有讲错。我先问一个问题，倒下去的时候是清楚的，或者是这个好像昏迷的？好像昏迷的，各个眼睛闭的，没有一个这样倒的，都是这样倒下去。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倒下去向前倒，向右倒，或者向左倒？他说都是向后倒。我说那这个不对， 为什么你敢说不对呢？因为圣经里面的道只有一种，是向神道的，向前。他们就匍匐在主的面前，就匍匐是向前道，而且都是清楚的，都是清醒的，都是有自愿的，不是被动的，不是昏迷的，不是向后倒的。他们说是哦，有道理，有道理。那么这个是什么？我说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和圣经不一样的什么？我那个时候还不讲这个是不是邪理，我说这个是什么？是与圣经完全不一样的什么？不久有人再回来说，圣经有向后倒的。我说我知道，你是讲克西马尼园那件事。他说是，他们找耶稣的时候就很凶的说，耶稣问他说，你们找谁？拿撒勒耶稣，拿撒勒耶稣，我就是。如果要更有明白这段话的意义的话，你要去听 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一个这个 Passion Music， 叫做 John's Passion， St. John's Passion、啊、也要叫这个王一鸣去找那个唱片的给我们听听、啊、那一段我喜欢的不得了。耶稣问他们 Home seek ye，很平定吗？ Jesus of Nazareth， Jesus of Nazareth， 他们用很凶恶的声音回答。那巴哈呢就把音乐把它 visualize 了。我是很盼望我的讲到 visualize 的，你听我讲以后你整个图画就看清楚了，明白吗？这是我教学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visualize the doctrine， visualize my speech。 巴哈就把这个 visualize，所以你会看到那些人很凶很紧张的问耶稣，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他。他们一说呢，即使什么那事呢，即使什么那事呢，那音乐呢就平静下来，要预备耶稣回答 I am he， 我就是他。所以这里呢也很紧张跟很平静的心一对照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们就全部向后跌下去的。有没有分倒？没有。有没有分泌？没有，比灵恩派还好。他们没有分泌，跌到后面去。所以他们说你看圣经有嘛，明明就跌到后面去。我问他，那些跌到后面去的人是领受圣灵的或者耶稣的仇敌？这个不管，反正跌到后面去。那里这样的人呢，这样解经这样乱来的人，这些是耶稣的仇敌，这是要来抓把柄，这个要把耶稣关进监牢的人，这就是祭司长的走狗，这些来对耶稣凶得不得了的人，耶稣很温柔一句话他就倒下去。三十年前陈忠道讲一篇道，他说耶稣小声讲他倒下去，如果耶稣我就是大声喊，地就分开把他们全部吞下去。我想很可能耶稣好在小巧，因为耶稣能力太大了，你不能把这个倒下去就跟着 Benny Hinn 吹口气人倒下去相提并论，风牛马不相及。所以不可以把不是圣灵的工作套上圣灵的名称，这是亵渎，这是不可以的。不是把圣灵已经做的工作当作不是圣灵的工作，也不可以把不是圣灵的工作当作是圣灵的工作。阿们。这个不是太过理性，这是神的教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种运动的中间能够明察秋毫，能够分辨真假。 OK，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听听弟兄。 OK， 是住在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住在人里面的那个是神的灵呢，还是被造的灵？
当上帝吹气的时候，啊，这是第一次吹气，一共有三次吹气，啊，第二次是圣子吹气，对不对呢？第三次在哪里呢？是提摩太所说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那句话是上帝的呼气，啊 ，God breathe， 上帝的呼气，所以圣父吹气的时候创造。圣子吹气的时候应许圣灵救赎完成，圣灵吹气的时候神的道赐下来，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那么现在我们看呢，当神吹气在人心中的时候，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这句话是翻错的，因为这句话人就成为活的魂 the living soul， 又变成有生命的灵魂，有生命的灵魂的活物。那中文呢要配合人是万物之灵，而且呢有一种观念就是人很动不同的地方，动物有魂，人有灵，所以就把这样的整个的归纳成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好像很配合无论文化无论整个的大意是这样。但是圣经没有说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人就变成一个活的灵魂 living soul。 那归正神学不是相信三元论，是相信二元论。所以呢我们说人有身体有灵魂，身体是属物质的，灵魂是属灵的。 Body is by nature material and soul is by nature spiritual， 属灵本质的叫做灵魂，属物本质的叫做身体。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雅各书讲的。所以这里提到什么两方面，对不对？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啊，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么当以利亚以赛亚以利亚同以利沙把孩子呼活过来的时候，圣经体会计划灵魂就回到他身体去了。所以这样就表示身体跟灵魂是两个部分，本质不一样。那今天我不讲灵魂体这三个二元论之间的论，那是人论的问题，那个不是圣灵论的问题。那么回到他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如果那个进到灵里面的是上帝自己的灵的话，那么人就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被造，一部分非受造的。这样的人到底是不是呢有两部分，受造跟非受造同体的这个可能？这又违背圣经，因为圣经没有这个教训。所以呢等到第六章提到那句话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这个是指整个人类有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而不是每一个人领受了吹气的时候就变成上帝的灵与我们，是这样解释。是整个人类上帝的灵就不永远在他们中间，就好像圣灵赐下来的时候现在是住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但整个人类领受圣灵，圣灵赐下来的开始，那他们就还有120年。那这个120年有的人就解释他们以后的岁数呢最多120岁，但是呢应该更正确的解释，我再给他120年的时间，审判就要消灭人类，除了余数也就是挪亚一家重新开始一个以神立约的家族，是这样子比较正确。你们呢多看注释是好的。 OK， 还有什么问题？不必加也许吧，到底我大了没有？
我还是想请教您，就是在用理解别人一句话，请你回答我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新加坡住在雅加达的，他怎么可以碰一个人就往后倒，碰一个人就往后倒？
是，所以现在我们就变成，不是看是不是圣灵，是看能力从哪里来，对不对？你现在问的是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嗯，我告诉你，超自然的事件是很多的，不可把超自然的事件就归纳是圣灵的工作。超自然的事件不但在基督教界里，在非基督教里也产生过。所以当摩西把手杖摔出去变成一条蛇的时候， 那些埃及的术士也照样把手杖摔出，也变成一条蛇。那么这个表示呢，超然的力量在这个人身上，也可能在反对这个人的身上。结果呢，有一个东西把它分辨出来，后来摩西的蛇就吞掉那个人的蛇，吞完了以后，摩西再咬这个杖就来，他们就没有杖了。所以超自然现象表现出一种力量出来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归纳就是圣灵的工作。你要看见神的道是不是印证他所做的是合乎神的心意，否则的话你要否定他。那么你现在你谈到另外一个范围了，就你分量的增加就可能显出它大概是有道理的。如果只有一两次是偶然事件，忽然间这么地方啊，这么多教会，这么基督徒都倒下去，那表示这么多分量大概它是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力量，是这个意思。
那
一来就显明他们不够属灵，有这么多的不属灵姐妹，不是属灵姐妹，而且显因为这么多地方没有牧师，显出没有足够真的教导，所以就上当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版本？就是你有眼睛才看到，很简单嘛。那么这个是末世的灵界运动啊。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你要注意，圣经讲的，若是可以。连选民也受迷惑，有没有这句话？谁讲的？耶稣讲的。If it is possible, even the chosen people will be deceived. 连选民也受迷惑。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步，不会因为数量多改变你的立场，不会因为到处有你认为这个普遍性就是真理，也不会因为呢他有特别的超然能力就认为是圣灵，因为圣道。是检验树林所有的超自然范围的唯一的不二法门。邓小平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什么？你们不知道？唯一标准吗？实践是可以实践出来，就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理论呢，是在哲学里面很不可靠的理论。所以我们。真理是定多实践的唯一标准。真理是在哪里？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接下去，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这里我要大家注意的三句话：第一，用真理引导经历；第二，用真理批判经历。第三，你要用真理去超越经历。大家说，用真理引导经历，用真理批判经历，用真理超越经历。所以如果你亲身看见，你亲自在场，你亲眼享受这些树林的很特别的一些现象，可能是几十年从来没有看过，你不能够因为你亲身亲自亲历，然后就认为这样圣经要改。因为呢，只要用圣经的真理批判你经历的时候，你才是忠于上帝的信徒；就用圣经的真理来超越经历的时候，你才是有一个超过这个世界各样现象的信仰的可能。就当用圣灵圣灵启示的真理去批判去超越去引导你经验的时候，你才继续不断顺服着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真理的重要性是远远超过经验超过感受的。为这个缘故呢， 人家是批评啊，归正是太理性，他们是没有经验的。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国际大会，有一个人讲中国政府是这样这样这样，对批对宗教政策这样这样这样。那有一个人说，我在中国传统这样，多少的人给我进拯救了，就知道鬼被赶出去。后来听众中间就哎，听这个理论感到有兴趣，听着这个也有感到有兴趣。后来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他说，我盼望从今天开始，这个大会没有经验的人不要讲话，我盼望不要单单讲理论，要有经验的人才可以讲话。我就站起来，我赞成这个理论不错，我认为这个理论不错，认为有理论比经验更重要的理论还是一个理论，你懂吗？刚才早上听陈佐仁牧师讲什么没有？贝多芬说呢， Anyway music is the highest revelation， 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反对歌，反对赫格尔我不知道，赫格尔的哲学里面呢音乐是比这个哲学更低的，